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9章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今天我们要从16节读起。我们说过，以色列在对他12个儿子的预言中分为4组。第一组流变西缅立位，从这一组当中产生了祭司的支派，就是立位。而第二组犹大西布伦以撒迦是非常丰富的一组，君王从犹大支派而生。前面这两组都是利亚的儿子。今天我们开始来读第三组，第三组包括4个支派，但加德亚瑟和拿佛他利，这4个都是侍女们的儿子。但以色列祝福的顺序不是照着出生的次序，他们出生的次序记载在创世纪30章，我们已经读过的。因为耶和华使拉结不能生育，拉结就想出一个法子，让他的使女毗拉与他的丈夫雅各同寝，为他产生后代。毗拉果然怀了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就给他起名是但。30章第6节，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但的意思就是伸冤。之后毗拉又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给他起名叫拿佛他利，就是相争。后来利亚看到了，就学习拉结，也把自己的侍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希帕也为雅各生了2个儿子，第一个叫加德，名字是利亚取的，意思就是万幸。也就是说，他在向拉结宣告，你有侍女能够替你生儿子，我也有侍女，你帮我生了第一个儿子，就叫他万幸。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就给他取名叫亚瑟，也就是有福的意思。其实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你会发觉以色列这12个支派其实和他们的名字都是有关系的。而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名字，除了最后一个便雅悯之外，其他都是他的妻子拉结和利亚所取的。很特别的是，他们所取的名字好像就影响到不只是他们，而是后来他们的后代，借着他们所产生的以色列支派的命运。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你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是有后果的。虽然我们犯了许多的错，在神的恩典中我们的过患得以赦免，但是这些事留下来的影响都仍然是存在的。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但支派，因为它的意思是伸冤。以色列对他预言的第一句话在16节，但必判断他的民，也就是他要成为百姓中的一个管理者，来为他们审判各样的事情。在摩西的预言中，在申命记33章22节讲到但这个支派，他说，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我们前面读到关于犹大这个支派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狮子，有小狮子，有公狮，有母狮，因为犹大是君王的支派。结果但也是个小狮子，但也能够判断他的民。以色列的预言在士师的时代就应验了。4世纪13章第2节和第5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同一章的24节，后来那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 原来参孙是掸族的，他可能是在四世纪中最出名的一个士师，因为他力大无穷，而他的力气来自于他的头发。因此一出生的时候，神就命定他是拿细耳人，就是要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应该终身不喝清酒浓酒，终身不剃头发。然而在四世纪我们读到参孙其实是一个悲剧的英雄，他的确很有能力，并且也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他性格不受节制，碰到事情大发肉体，以至于被人得知他的秘密来自他的头发，他就被人剃去了头发，丧失了力气。他被挖了双眼，被绑在神庙里，让非利士人戏耍。结果他在愤怒中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力量。他推断了神庙的柱子，神庙倒塌，杀死了3000个非利士人，当然他自己也死了。虽然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但是他也当了士师20年，在那20年中他果然判断神的百姓。接着16节下半，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以色列这句话实在不好懂，以色列有12个支派，如果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算两个支派的话，会有13个支派。这好像是生下来就命定的，但为什么在这里加一句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也就是在以色列的心中，他很担心但这一个支派会被删掉，会被涂抹掉。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下一节，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圣经中从创世纪3章，蛇出现引诱了夏娃犯罪，吃了不该吃的知识三恶树的果子，蛇就一直是撒旦的预表，非常狡猾的来迷惑人，而他迷惑人的方式就是让人对神的话打折扣。他怎么向夏娃说神岂是真说这果子不能吃吗？他诱惑人的原则一直没有变。随着圣经慢慢的发展，撒旦从创世纪3章出现之后，一直要到启示录20章，他从一开始的蛇后来变成古蛇，他一直找机会败坏神的百姓。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但就成为道上的蛇，路中的毁，要咬伤马的蹄，使骑马的人坠落于后。以色列这样的预言也果然在历史中应验了。400年后到了摩西的时代，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他们在西乃山待了将近1年的时间，在那里摩西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律法，记载在创世纪20章，10诫的前面4诫都是与神有关的，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神对他百姓的吩咐就是先要跟神建立合适的关系，接着才可能会有10诫中的后6诫，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神是忌邪的神，人尤其恨恶人为自己雕刻偶像，人甚至于强烈到一个地步，做到为自己雕刻偶像的必要从民中被剪除。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了美地，他们回到美地之后，接着就带下来了士师的时代。前面我们讲过，在但这个支派中也出现了一个士师，就是参孙。然而在士师时期，但支派做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记载在士师记18章29节到31节，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 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的像，也在但有多少日子。摩西嘱咐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他自己不能进到美地，因此他自己在生命记里再三的吩咐以色列百姓进到美地之后该怎么样过生活，尤其关于他们敬拜神的事。记载在生命记12章12节到14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奴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原来利未支派被选出来服侍神，他们是无份无业的，他们是专门来服侍神的，他们也会选定一个地方作为以色列人献祭敬拜的地方。摩西再三地告诉他们，你不能在其他地方献祭，必须照着利未人选择的地方，而且你们要遵行一切我所吩咐的。结果在失事的时代，但人不只是为自己雕刻了偶像，并且呢在自己的城里但城另外设立一个敬拜中心，并且自己还任命祭司了摩西的孙子来做但支派的祭司。照着神的命令，祭司必须从亚伦的家族中间产生。在士师的时代，献祭的地方应该是在示罗，那里有完善的祭司制度，也有神所任命的祭司，但在但城另外设立了一个敬拜中心。甚至于在18章31节这么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有多少日子。说出但人所设立的敬拜中心，他们所设立的祭司和神所设立的产生了竞争。如果我们仔细读士师记18章30节31节，再来强调但人为自己，原来他们是以敬拜神的名义，目的呢是为了自己，他们就成为以色列人道上的蛇，路中的毁，败坏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这样的情形不只是在士师的时代，后来进到了君王时代，大卫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到了所罗门作王的时候，照着神的心意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圣殿就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但所罗门之后，王国一分为二，南国由罗波安当王，北国当时耶罗波安成为北国以色列的王。在王上12章25节到31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四建，就住在其中，又从四建出去建筑披鲁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能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能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于是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在两次另外设敬拜中，另外设立祭司，都是在但城。在士师时代，他们用自己刻的雕像取代了在示罗的帐幕；到了列王的时代，他们立了金牛犊，取代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实在是得罪神的事。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基督徒敬拜的唯一中心就是基督，在基督以外的任何事情就都是偶像，不论那个东西是好的，但只要是基督之外再加上的，久了就会成为你的偶像。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为了你自己。而侍奉神的人，就是当时的祭司，是神所呼召的，不是人雇用的。要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属于人的。很多人把教会做成自己的事业，要事业做得大，做得兴旺，做得成功，经常就以工作为导向。其实这些都是偶像，这些都是蛋所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道上的蛇，路中的灰，以色列应该是看到了这样的异象，因此他就害怕但支派会被删除，才会说以色列愿但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其实以色列所担心的事情也果然发生了。在历代志上第二章一节二节那里记载了以色列的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敏、拉弗他利、加德、亚瑟。但的名字仍然在这十二个支派中间，但是接着从第二章到第九章记载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族谱，发觉没有但的记载，但被删除了。甚至于就到了世代的末了，在大灾难期间，神的使者要来应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说神要来保守以色列民。在启示录第七章四节到八节那里，我们看记载了十二个支派，我里面有约瑟，就是以法莲，也有马拿西，却没有但支派。从历代志上但的族谱被删除，一直到世代的末了大灾难期间，但都消失了。也有些圣经学者就根据这个，他们预测将来要来的敌基督是出于但支派。但感谢主，以色列对但的预言不停在这里。十八节，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是很特别的一句，当他在讲但这个支派将来要发生的事，尤其当他讲到是道上的蛇，路中的灰的时候，以色列的心中一定十分的忧伤。在他忧伤中，他不禁的就向神祷告，他知道神是满了恩典的神，满了怜悯的神，因此他向神祷告说，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为着但这一个支派，虽然他们曾经偏离，他们背道，他们甚至于败坏了许多他百姓的信仰，但是主啊，我等候你的救恩。果然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圣城有十二个门，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些名字记载在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读三十二节，东面有三门，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民，一为但门。感谢主，但这个支派终究还是被神保守了下来。我们实在要赞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有多少时候我们就像但支派，我们心里有偶像，我们也经常偏行己意，经常背道。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赐恩给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及早悔改。你是我们这一生敬拜的唯一中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你呼召要来服侍你。帮助我去掉我为自己的心，尤其在服侍神的道路上，当我不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而忘记了你对我的呼召。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